习近平心腹上将突然传出事，民间亦反啦。川普当头一棒，断中俄美梦。普京对习近平同刀指，大陆媒体喊震惊。七纳米断供，中国大厂肯裁员。中俄三海联动，爆北京战略野心。荷兰揭全球晶片业最大天敌。日本民众目睹富士山上出现火龙。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靠严密管控维持政权，不过最近出现异常信号，显示中共管控力减弱，甚至可能是中共解体前奏。12月2日传出截图，显示拼多多上有人贴出一张天安门坦克的相片，卖59色坦克模型，平单价格更明显做了手脚，是8.9折，共64元。有网友证实话是真的，而且现在还在卖。不少人表示震惊，拼多多造反了，反了，天大的胆，细节肉包，风向要变了，这个是高层之间的较量。35年来，中共对六四真相一向讳莫如深，更严禁民间讨论。中国人一旦知道共军对赤手空拳的百姓开枪，这种冲击力可能令中共垮台。此外，中共政治上亦陷入危机，苗华等军方高层不断出事，有人提出习近平就快落台。12月2日，再传未经证实的消息话，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上将突然殒命。有人话林向阳是拒捕被当场击毙，亦有人话他是怕受苗华连累被吓死。消息无法获得证实，不过传消息的人话这个爆料来自共军内部红二代圈子，可信度比较高。林向阳是苗华的福州同乡，亦是出身31军，算是习家军成员。早在11月24日，网传在苗华被捕后，林向阳同联参部参谋长刘振立上将亦被带走调查。视频人陈破空话，习近平非常喜欢林向阳，先在2020年升林向阳为中将，任东部战区副司令，负责习近平最重视的攻打台湾。一年后，林向阳再升任中部战区司令，并升上将军衔，拱为京师。5个月后，林向阳重返东部战区担任司令。陈破空认为，如果苗华出事后，外界仲不能够确定究竟是张又侠定是习近平动手，那林向阳出事，矛头就直指习近平出事，接下来可能何卫东亦会被捕。虽然不少人将习家军不断落马解读为习近平可能在四中全会落台的信号，不过独立视频人蔡慎坤认为习近平会继续掌权。蔡慎坤2日在直播中说，习近平当年为连任甚至不惜以疫情为借口封城来防止元老结盟，他将自己的任期提得非常重，知道这个关系到自己的存亡。习近平用了这么大气力走到现在，目前没有人有能力挑战他。张又侠某种程度上与习近平着一条裤，虽然习近平对李尚福的处理令张又侠不满，但张又侠亦只是停留在不满上。川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俄指出严厉警告，专家认为川普是在警告习近平他要启动第三场战争。川普指出，金砖国家试图脱离美元，我们不会再袖手旁观。川普要求金砖国不要建造新的金砖国家货币，亦不支持任何其他货币取代美元，否则金砖国不单止要付100%关税，还要打算好与美国市场告别。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 去年又邀请伊朗、埃及、阿联酋和埃塞俄比亚加入。金砖九国中，中共与俄罗斯都积极策划去美元化。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分析说，川普是预告经济战争，除了100%关税外，川普还会禁止金砖国的货品进入美国市场。他说，这种所谓的威胁是经济战争的先兆。我想金砖国家他们这样的做法主要是去美元化。首先，我们回顾历史上大概会有几个对美元的挑战。第一个是在早期的时候，90年代中期开始有所谓的亚元，就是要创造亚太区域的亚元，但是没有成功。那欧元反而成功了。不过由于欧元区他们与美国并不是敌对关系，是比较同整的这个区域的一个经济概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欧元就成功。苏子云说，取代美元的企图主要来自中俄，与欧元不同，金砖国很难成功。川普的态度很清楚，他们是做一个政治上的表态，也就是如果另设金砖元的话，那对于美国的经济威胁相对是有限的，但是政治上可能川普他会认为是一种挑战。原因是金砖四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加起来大概将近32兆美元，比美国单一25兆美元还来得多一点。不过金砖国家入边好多仲系依赖美国市场，所以基本上呢个入场券仲系喺美国手入边，所以话金砖元要创立嘅可能成功机会唔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认为，川普矛头所指就系中共。在对北京发出非常严厉的警告，所谓的金砖货币当然指的是人民币，不会是卢布、印度币、卢比等等，当然主要是指人民币。川普即将上台之后，他除了从他的前任任期对中共打贸易战，然后宣布要对中国打关税战之外，现在关于警告金砖国家本身要发展所谓的金砖货币，其实人民币这种事等于是要掀起第二场战争，这个战争叫做货币战。川普完全有这样的实力，根据美元的霸权和在国际流通的优势地位，来对这些金砖国家本身试图以另外一种货币来挑战美元这种事，本身具有强大的吓阻能力。甚至如果你要脱离美元，甚至是要用新的货币，当然就是人民币来对抗美元的话，我可以令所有这些参与的国家将你踢出 SWIFT 的系统之外，亦索性美元同你脱欧，同你断欧。所以这个是一场非常严厉的货币战争。宋国成认为货币战也不是结束，之后还有更严厉的事。他说货币战争接下来下一步估计就是所谓的金融战争，也就是对中共的金融领域实行各种包围打压，还有这种封锁的策略等。川普的对中政策是一个对中共所进行的经济核战，或者是一种核弹级的经济包围政策。如果川普真是祭出对于金砖货币的100%关税的做法，这样就意味着货币战本身就一定会开打，而受到最严重的叫做政权灭绝的一个攻击，当然会落在中共的头上。习近平喊百年变局，引来西方全面包围，中国经济很快衰退，现在他又喊去美元，川普已经打算好货币战，这次可能导致中共崩溃。俄罗斯家私和木材加工企业协会11月28日透露，将中国入口的家私五金配件关税由零上调至55%，可能导致俄罗斯家私价格大幅上升。这个意外披露俄罗斯已经正整上调中国关税。弗拉迪沃斯托克， 亦就是海参崴的海军，由今年秋季起，将由中国入口的家私五金配件，尤其是大旋律或圆形部件的导轨配件，关税由零大幅调至 55%。来自欧洲的同类配件的关税可能只是上调到 10%。俄罗斯最大家私配件供应商的总经理说，对被视为友好伙伴的中国供应商采取比欧洲制造商更严格的条件令人不解，这个实际上是对中国供应商的压制，进而影响整个俄罗斯家私行业。中国的自媒体表示震惊，用背后捅刀来形容俄罗斯。分析认为，俄罗斯可能财政紧张，同时亦想压制中国发展。有自媒体提到，俄罗斯年初牵头召开促进南海合作的国际会议，邀请了越南、菲律宾等南海沿岸国家，以及印度等非南海周边国家，就唯独无邀请中国。俄罗斯明显是孭住北京重回东南亚。普京还访问蒙古、越南、中亚等传统盟友，并利用中印摩擦在中国周边精心布局，为战后压制北京留足后路。亦有自媒体为普京开脱话，提高关税应该不是俄罗斯政府官方行为，而是地方上的决定。据电子工程专辑报道，中国科技大厂鸿军微电子科技公司将裁掉一半员工，几乎涉及所有部门。美国制裁华为后，外界发现华为的星腾 910B 处理器用了台积电7纳米产品，以此透过白手套企业向台积电落单。这个导致直接后果就是，台积电宣布由11月11号起暂停向中国客户供应所有7纳米及更先进制程的晶片。大陆媒体分析说，鸿军没有预警大规模裁员，就和台积电这项决定有关。公司共有300员工，将有近150人失业。台湾赖清德总统11月30号启程出访南太友邦之前，中俄串联东海、台海和南海三海联动，显示出中共战略企图。11月30号，赖清德总统正式率团出访南太友邦马绍尔群岛、图瓦尔以及白琉等三国，并先后过境美国夏威夷与关岛。总统专机出发时，台湾国军派四架 F-16V 战斗机护航。11月28号感恩节晚间，中共出动歼16等战机19架次以上，对台湾联合战备警卫巡视。当日中共亦在南海黄岩岛联合战备警卫巡视，对菲律宾施压。另外，中俄由11月29号到30号连续两日出动图95轰炸机、歼16战斗机、运20空中加油机等进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侵入日本空域，显示中共的意图不单止针对台湾，亦威吓日本。台湾国安人士说，中共同时在东海、台海和南海进行军事威吓，再证明中俄朝伊这个新邪恶轴心同盟中意图破坏区域和平，而中共更积极活动，想成为邪恶轴心的中坚力量。荷兰媒体报道，半导体产业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而半导体高度依赖的几个地区，包括台湾、日本及生产高纯度石英的美国北卡小镇斯普鲁斯派恩，都容易受地震影响，因此地震可能是晶片业最大天敌。荷兰电讯部报道，由手机、电脑、汽车到医疗和军事设备都离不开晶片。制造晶片的机器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设备之一，生产过程需要稳定性，即使轻微的震动亦会扰乱机器，导致重大损坏，调整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 全球主要晶片生产集中在台湾、日本和南韩，其中台积电生产约 90% 最先进晶片。台湾位于地震带，仲面临中国入侵威胁。荷兰艾斯摩尔全球支援中心之一的负责人巴斯说，台湾已经习惯地震，建筑是第一道防线，这些工厂建造得非常坚固，地基很大，台湾和日本都习惯这种情况，而且我认为短期内不会对机器造成重大损坏。除了台湾和日本之外，加州矽谷亦有圣安德烈亚斯断层，而矽谷是美国晶片研发核心。此外，九月底飓风海伦袭击北卡罗来纳州，引起严重洪水灾害。普鲁斯派恩小镇受到影响，世界上唯一生产超纯石英的工厂就在这里。小镇的遭遇显示晶片产业有几脆弱，一场飓风就足以动摇整个行业。日本民众目睹富士山上空火龙现身，近期日本社交媒体上热传，不少人看到一条栩栩如生的巨型橙红色火龙，傍晚在富士山上空盘旋，吸引2000多万人朝圣。日本认为富士山是圣山，山上住着庇护众生的神灵。11月27日傍晚，不少日本人发现富士山上空的云随着时间慢慢形成一条巨龙的模样，夕阳将巨龙染成橙红色，显得威武又梦幻。人们特登多角度拍照录影，免得误会是 AI 产生的影片。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